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喜欢听我们石牌教会弟兄姐妹在喊平安的时候，因为其他教会都没有，都不理我。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互动，也证明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呢，都可以很期待礼拜六来到这边，然后彼此倾诉，彼此分享。你来到教会。就彼此来关心哦，原来谁家的酒用尽了谁家最近遇到困难了那我们就为他代求，学玛利亚的精神，跟主耶稣说，主啊，跟主耶稣说这个他们没有酒了然后呢，酒就出现了感谢主。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专题主要的目的也是再一次来重生，也唤醒。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那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已经每天都在读圣经，愿我们有在读圣经的人，借由今天的分享，力上加力，恩上加恩。那我们还没有进入每天读圣经的，也不要气馁，也不要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太好我们要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福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圣经的出处，我们请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147节，诗篇119篇147节，147节，147节。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睛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阿门。这边诗人非常的恳切，要来认识神的话语。觉得呢，我们今天会有这种渴望，有绝大部分的人是滑手机趁天未亮就很想拿手机来看，甚至天暗了还是继续滑，但是有没有一样的有这样的好处有很强烈的吸引力的这样子的东西可以超越手机其实是有的就是神的话语。那诗篇119篇总共有176节它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它是字母诗。那其实呢，我们会发现从头到尾都在谈论仰望神的话语，小弟在退休前一直期待退休那一天，所以呢我也为自己买了一些退休可以休闲的东西我想说可以好好的玩一玩我认为就是放松。可是当我买回来之后，我一退休，后来发现这个不好玩。然后呢，又发现好像读圣经比较有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转变。以前也曾经会觉得说，哇，当传道，整天都在读经祷告，哇，这样生活怎么过可是有一天，现在成为专职的工人在总会这边服务早上起床就是早祷会，然后再来整天，当然除了工作有时候要写写文章。写文章要交稿就要读圣经，然后在读圣经当中发现都很感动因为借由早上的早祷完，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更能明白圣经。所以也许我们还没有建立读经习惯，是因为圣经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一定程度的乐趣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那可能我们就是要先由祷告入门求我们跟神求。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用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像我们每天要读圣经，都可以先默祷或者是祷告，主啊，我现在要读圣经，求你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明白你的话语。当我们这样祷告之后，再打开圣经，然后细细的读，会发现，不一样。有祷告没祷告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祷告之后读圣经有得到乐趣，我们的习惯就可以养成，因为心理学家也研究发现，我们今天手机为什么黏住人， 因为我们在接触它的时候，我们有产生快感，那个快感让我们成为持续滑手机的动力。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正面的事上要有快乐的感觉啊，就是在读圣经要读出味道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也有很多的分享啊，我们有这个读圣经的心得分享。我们一早7点会准时发送。啊，那就是让我们在早上读完圣经，然后呢，有一定的感动，接下来再看我们的文章啊，然后看看啊，这个神借着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所写的文章啊，让我们再一次感动啊，让我们甚至呢，可能读圣经不懂，但是文章因为有消化过，我们一看就懂了啊，就原来发现原来就是在讲这个，哇，感谢主。哇，怎么这么好啊？主耶稣怎么这么爱我啊？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读经才能持之以恒啊。所以今天大概会分两个方向来跟大家分享啊，也都是其实也都不是新的哈，都是旧的东西，一直反复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呢，就是读圣经，我们要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必得。属必得各样福气，好，第一个就是必得各样福气。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才能远避诱惑，啊，第二个要跟大家提到才能远避诱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每天读经？第一个呢，必得各样的福气，啊，其实主耶稣他已经赐给我们福气，我们今天蒙拣选就是福气，啊，我们不会再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啊，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整个环境一直在改变，啊，是我们眼睛张开看到新闻，全世界看到都是灾难，啊，以前这个野火啊，就是一小地方烧，啊，可能这边烧或是那边烧，现在全球都在烧，啊，我们以前看到洪水啊，就是淹个1、2公尺，哇，现在是好几层楼，而且是全球都在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些灾难一直在出现，也在提醒我们末日到了。那末日到了，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还是就是认为啊，都末日就到了啊，到了就到了嘛，啊，不然怎么办？好，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末日到了呢，就好像啊，这个考卷要收卷了，啊，那我们要先检查一下我这张考卷答对了没？啊，我写完了没？我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指示？把它写好，啊，如果还没有写好，那这个收考卷的来把我收走了，打一个不及格，哇，这是跟生命有关的考卷呢，啊，不及格就不能进天国了，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它是永远会发生，啊，它是永远继续在存在，啊，进天国永远在天国，啊，如果到地狱永远在地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啊，人生要把握活着的时间去思考死后的事情。很多人都认为死后就算了，所以才会为非作歹的人这么多。因为啊，死了就算了嘛，啊，所以我有什么关系？甚至现在人也不愿意相信神，啊，因为神管太多了，还管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生活很不快乐。可是却不知道进入真神才是有真的快乐。啊，尤其我们今天到真教会里面，我们更要能够来读圣经。那读圣经有什么样的好处？啊，我们先谈一般科学研究到的属世的好处。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18章。创世纪18章18节，啊，创世纪18章18节，啊，18章18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19节，19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阿门。啊，18节呢提到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啊，就是有一个预备的礼物， 这个礼物呢，就是他要成为强大的国，然后呢，地上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地上万国都因他得福，所以他绝对是受欢迎的，因为见到你我就得福啊，因为你的关系我就得福啊，所以亚伯拉罕这个神给他应许这么大的福气啊，但是这个福气呢，降临了没？没有。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连个儿子都没有，啊，怎么强大的国？哪里来的国？连这个好生都无，怎么成为强大的国？可是亚伯拉罕已经蒙福了，因为他被神拣选，被神拣选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气，啊，所以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啊，这个17章啊有提到，啊，这个天国啊就很像有人欠了王1000万银子。啊，1000万银子，那王呢赦免了啊？为什么会欠1000万呢？这个1000万就是救赎的代价啊。那耶稣用一个1000万的数字，一个极大的数字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好了。啊，马太福音啊，对不起，18章，马太福音18章21节。啊，马太福音18章21节，我们来看看神给我们已经给了什么大的恩典。啊，我们有时候现在还在苦难中、病痛中，啊，有时候就忘记神的恩典。其实神已经给我们恩典，那个叫做救赎之恩。所以那时候呢，21节，彼得前来跟耶稣说：“主啊，我得罪弟兄，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22节，离站。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阿门。啊，这边耶稣为什么用一个极端的数字1000万银子？啊，1000万银子有很多种算法啊。那我自己的算法呢，是相当于50亿台币。啊，大概50亿啊，也有人有那个圣经上面也有解经的人说用算的，他们算是1600万年的薪资啊，你要1600万年赚的钱才有1000万，这个就是主救我们的代价啊。他有跟我们要多少钱吗？没有啊，他说无价啊，所以这地方就提到说。后面这个27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所以这个王好像神一样，结果带他来的人呢，就来恳求，结果恳求这个人就像耶稣的角色，他替我们代求啊，不要啊，求神原谅啊，因为我们始祖犯罪，所以我们今天都得了这个这么大的代价，我们是蒙福的人。但是知道吗？神在我们蒙福之后。还有预备更大的福气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做对动作啊！我们回到创世纪18章，创世纪18章，18章19节，18章19节。那这边神就讲到说，他还要给我们更大的福气。不过这边也提到说，我现在给你的福气，我眷顾他。今天亚伯拉罕也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信主了，我们也有很大的福气啊！但是后面还有个更大的福气，19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啊！所以这边神给我们恩典，有他的期待，我们有没有照神的期待来做？那神的期待是什么？这个期待我们没有完成会怎么样啊？都在19节里面。19节说：“我眷顾他，表示神已经给我们恩典，我眷顾了。”但是呢，眷顾是有目的的，神对我们是有期望的。就像做父母的养小孩，一定是有期望的啊，至少期望他长大吧。我们的孩子养了40年，还是婴儿的大小，你会疯掉。他没有照期望长大，至少要长得像人一样啊，这就是期望。那这个地方说神眷顾我们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他的众子呢，就是你要将神的恩典跟福气 告诉你的孩子，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建立家庭祭坛。我们要建立读圣经的习惯，我们怎么要让孩子也培养起来，让他觉得读圣经是一个自然的习惯，那我们本身就是要读圣经给他看。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第一年，那时候呢，这个女儿跟女婿第一次回家，我习惯早上读圣经，那女婿啊很早就起床，也看到我在读圣经，讲了一句话我永生难忘，他跟我说，爸爸，你怎么跟我爸爸一样，一早就读圣经，而且他还都是用自然光靠在窗户边读圣经。我听了很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怎么会那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亲家，跟我一样早上读圣经多好啊。那这句话也让我很肯定，他的孩子绝对没问题，因为他的孩子都看见了，这叫做身教。所以这地方提到说，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就是第一个吩咐他的种子，你有没有把这个读圣经灵修神的恩典来传下去。第二个，他的眷属，眷属就是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仆人啊，他的我们的同事啊，我们的邻居啊，我们左邻右舍啊，我们接触到的人啊，这就算我们的眷属。那我们要怎么样吩咐他们？要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是神对我们蒙恩的期待，我们有没有去传？那传了之后呢，要达到一个目标，要让他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所以当我们的孩子真的会遵守神的道，哇，他时间到就聚会，时间到就读圣经，然后做圣工绝不迟到，然后做圣工绝对是服装整齐，用敬虔的态度来面对圣工，我们就成功了。这个地方就叫做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样有什么好处？后面就是接下去的好处，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哪一句话？就前面那句话，十八节啊，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国都必因他得福。那亚伯拉罕有没有做到？有，他做到了哈。所以他的孩子呢，叫做以撒，他真的秉公行义。我们来看后面的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就像我们当父母的，有一天也会离开孩子。我们离开之后，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更好呢，还是更坏？我们会不会担心他变坏？如果我们有照圣经，他就不会变坏，因为圣经神会与我们同在。第一节提到说，这个成果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死了，这时候他的孩子以撒呢，神给他考验，遇到饥荒，那时候遇到饥荒就完蛋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国家的编制，是族长时期，以撒你要负起全部人民生命存活的责任，所以以撒要下判断。所以呢，既然饥荒，就要到有能够解决问题的地方去啊！看来看去就是埃及最好啦。结果二十六章第二节，你在六章第二节，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其实这是一个考验。当然，埃及对我们今天来讲叫做世界。我们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是神，还是想到世界？我们常常都会先想到世界啊，生病就赶快找医生啊，而且要找最厉害的医生啊，这个没有错。可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之前先有依靠神的心，甚至已经找到了继续依靠神已经医治完了还在依靠神这个过程当中都要以神为依靠，不要下埃及去。那这个以撒有没有照做呢？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第六章他就照着命令，表示亚伯拉罕的家庭祭坛是成功的，他的儿子真的秉公行义。秉公行义就是照神的命令做事，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好，这样有什么好处神说我这样我应许他的都成就了，所以有没有得到好处呢？我们看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阿们。哦，好雅加红嫉妒哈，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好到让大家都看得到。那这个福气的来源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他先蒙福，蒙福之后呢，他完成神托付的使命，他真的照做了。好，那把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教下去，那他的孩子真的秉公行义了。好，这些都做到了，OK，啊，看起来亚伯拉罕所有的这些仆婢，甚至老仆人，啊，像那个24章，啊，这个老仆人，哎，他也是爱主的人，为什么？因为那是亚伯拉罕的眷属，所以亚伯拉罕不但他的儿子，他的眷属，通通都秉公行义，好，所以神当然赐福给他，啊，从这个点开始赐福，啊，不仅将来要成为大国，成为大国之前一定要先有很多的财产吧，啊，要很多的恩典啊，啊，什么东西都要变多啊，才叫大国啊。所以这边提到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幸福很简单，幸福就是遵照神的命令，幸福就是每天读圣经，每天认真祷告，每天都把神放在第一位，幸福就来了。啊，像这边提到，那地是哪一个地？基拉尔啊，就是饥荒的那一块啊。神叫他说，在这饥荒哦，基拉尔不准动啊，因为再下去就埃及了。哎，他不动就不动啊。所以，我们今天环境整个社会啊，景气萧条，我们需要担心吗？不用啊，只要把神抓紧，神会在这个饥荒当中，就特别你的工作特别顺利，就特别你会赚大钱啊，类似啊，特别这个教育的环境改变，哇，这个考试一直变着变，变到我们不知道怎么准备，哎，就刚好你的孩子就是那么巧妙啊，上到很好的学校。啊，例如啦，好，例如，这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赐给我们，所以在那地耕种是一个很恶劣的地，在那年是很恶劣的年，可是呢，收成百倍。你一年如果收入，一般来讲，台湾如果算一年60万收入，百倍就是6000万哎，啊，当然它不是用一个数字来衡量，神让你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来看《生命记》28章。生命记28章第1节，生命记28章第1节，啊，生命记28章第1节，啊，这边一样，就是重复创世纪的那一段话：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阿门。啊，超乎万民之上，所以你不会穷困潦倒了，啊，这个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你尊重神，而且我们今天的努力成功是跟几率有关的，啊，我这个地方先做一个记号。我们看传道书的第9章，传道书9章11节，传道书10章11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阿门。这句话讲得很中肯。努力一定会成功吗？不一定，只是成功几率大一点而已。可是这边提到的机会，机会就是神。当我们进入神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几率问题了。因为神讲话就说：“我必使你蒙福。”中文的“必”叫做百分之百，一定会的，不要怀疑，没有几率问题啊！我这么认真来侍奉神啊，我知道会蒙福啊，但是真的会吗？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圣经要认识了解。所以回到刚刚的生命记，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记，我们可以怎么信。他说：“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新民记28章第1节，然后呢，后面还提到第2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们今天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幸福不是追的， 幸福会来追你，你走好你走你走好路，幸福会捉到你。好，圣经里面的罪也会追着人哦，咒诅也会追着人哦。我们看28章15节，新命记28章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哇，不读圣经不知可怕，可是读了圣经也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原来福气不是追的，是被追啊！我们被追过吗？我们在座一定很多人想点头，对哦，我叫福气就给冻袂掉啊。这个地方还提到第四节，我们看28章第4节，新命记28章第4节，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阿们。啊，这个地方说你生所生的点点点都必蒙福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我们很担心他将来的出路，我们希望他将来不要走偏了。很简单吧，做父母的谨守遵行，用创世纪18章19节当做应许，当做我们的标杆，照做，后面的应许就会给你了。神说，我会因你来赐福给你的孩子，多棒！所以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我们身为父母在做圣工的时候，其实越做越快乐嘞。很快乐，读圣经快乐，做圣工快乐，想到神会照顾我的孩子，我就快乐啊！所以，我们来看回到创世纪26章，神真的这么说哦。刚刚的以撒遇到饥荒，可是神叫他要留下来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第5节，创世纪26章第5节。第五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啊，第3节的后面，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为什么？为什么神一直强调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甚至到列王时节的时候，神强调就是为了大卫的缘故，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神因为大卫的关系，所以他的子子孙孙都当王，再烂都当王，啊，因为烂是孩子的事情，啊，难免会有这种状况。可是呢，神会带领他，会警告他，啊，会来责备他，让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发现，原来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好。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18章，所以18章这边告诉我们19节，我们怎么样吩咐我们自己要读圣经，最好的方法就是身教。在教育上面，身教不是最好的教育，它是唯一的教育。你没有身教就免谈了，一个老师如果出一张嘴没有用，学生不会听他的，老师讲完了，学生会看这个老师的行为，他有没有做到？哎，有哎，哇，感动，好，照做。如果老师讲完了，他不照，老师没有这种行为，学生会说啊，说一说而已啦，说一套做一套啊，会服这个老师吗？不会。所以我们今天要建立，就是我们自己要建立读圣经的习惯。那我们现在的环境啊，在石牌跟天母，这个环境很好。我们有很好的读经习惯，因为很多人在读圣经，而且进度是一样的。好，晚间聚会传道者还给我们照进度来分享。哇，我这样走一走，发现很少有这种教会。好，上礼拜刚去日本协助圣工，他们我跟他们分享，车长老就跟我说，你来我们的传道者灵修会，跟我们所有的日本传道者来讲，讲你的心得。好，那我就分享我们读圣经的心得，好，大家都觉得很棒，好，但是大家都觉得很难，好，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既然在这个环境要好好的读圣经。那第二个呢，这地方，好，因为我们既然这样做，好，吩咐他的种植，我们读圣经神就会赐给我们，好，在科学上我们也发现读纸本阅读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活化，所以我们现在呢会注重老人的活动，我们也开始有一些那个日照的机构， 啊，但是我们少了一个东西，因为这些照顾对老人的刺激强度其实不太够，顶多神经末梢刺激啊，运动啊，可是脑部刺激呢？我们有没有来带老人读圣经呢？我们都很记得我们已经去天国的老弟兄王进福爷爷，我记得他80岁寿喜，那时候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啊，大叔人甜甜嘛。啊，我就很好奇，阿公，你哪会讲属人舔舔？你讲，啊，你毋知信主几十年啊，圣经毋知读几摆啊，我即马才开始啊，圣经拢看无呢，要安怎？我那时候跟他说，阿公，不用紧张，咱一天读一章，咱慢慢来读，他来到教会就会来问我，因为他喜欢叫我老师，啊，这里安那念，我就发现他有在读圣经，这样22年过去了。他到102岁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他，他的精神，他的脑筋没有退化，他没有退化，就科学上是有研究的。他说他们是研究那个意大利北部有一个一个乡村，年龄都很高，可是那边没有，几乎没有老年痴呆，因为他们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书。好，算了，读莎士比亚也可以。我们读得更好，读圣经啊，圣经比莎士比亚更好。我们每天在读的时候，就在刺激大脑，就在活化。然后呢，我们的老人还可以来做分享。你怎么会退化呢？而且有时候我想说，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老人的这个刺激强度要再强一点。除了肌肉的刺激、身体活化以外，脑部更重要。而且读圣经会快乐。我也会跟大家见证啊，我母亲在。这个2004年，得到了乳癌，而且是第三期，问题是他不能化疗，因为他身体太虚弱，虚弱到一点化疗的剂量下去，他都会休克，哇，那个医生也没办法。后来他就想说，干脆不要化疗，那就想说不会化疗我就等死了，不行啊，他本来就每天在读圣经，他那天开始就用念的，就用读的给他读出来就大声朗读，可是有时候读到一半会停下来，原来他很感动，然后就自言自语因为后来我父亲跟我讲的，你妈妈在朗读足认真的哦，读有时会点的老尾再家己讲应一句话，哎呦，主耶稣那才爱我，哎呦，我较早来拢唔知，主耶稣怎么这么爱我？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因为用眼睛看跟念出来不一样，结果呢，感谢神，我母亲到现在身体。依然健康虽然稍微软弱一点，可是 OK 本来医生跟他宣判说你那个几年内可能撑不过几年，又没化疗，又是第三期这个很难讲可是现在呢所以可以看到说圣经的话是真的我们来看这个箴言17章。箴言17章22节，箴言17章22节，箴言17章22节，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阿门。结果后来去看很多资料，因为自从我母亲读圣经，我看到她在好转然后当然有很多其他因素让她越来越好。感谢神的带领，很多人在帮他祷告，可是我就开始去查阅读跟人脑部的一些相关的东西，才发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到会感动，所以不要只有读一遍，可以的话读个两三遍，慢慢的读，然后去想，前面也要祷告，当我们读到会感动、会笑、会哭，在医学上叫做多巴胺就产生了，那叫快乐激素。这个快乐激素它会让我们全身免疫系统启动，让你的很多身体就健康起来，所以呢，读圣经要读到会哭啦，唱诗也要唱到会哭因为哭的时候多巴胺就出现了，这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也有人说约瑟为什么哭了三次，要哭三次。因为每一次哭，多巴胺都来安慰他的心；再哭一次，多巴胺又安慰他的心。到最后呢，第三次感谢神， 他就讲出创世纪五十章那句话，神的旨意原是好的，哇 OK 啦，他走出来了啊。所以这地方提到快乐的心，我就会觉得好像看到多巴胺一样，哇，多巴胺是良药。可是你怎么产生多巴胺？读圣经啊，阅读啊，聚会啊，思想神的话语啊，然后呢，忧伤的领食骨枯干，压力激素叫做可体松，可体松就是我们很紧张啊，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可体松。这个可体松呢，会让我们全身的发炎机构全部关闭，不准发炎，现在要逃命，可体松是逃命用的，所以跟逃命无关的全部都关闭，连肚子都不会饿。但是可体松消退的时候，全身的那个状况就会浮现，所以当我们工作休假的时候，就全身是病，你就要小心，那是过劳的前兆，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可体松压住，不准发炎，不准发炎，看起来自我良好，所以我在回日本的前两天工作结束，然后呢我就生病了，就在日本生病，我才发现体力还是真的比较差，所以就可以看到说神会与我们同在。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读经的好处就是可以得到各样的好处。那第二个，要用一段时间来谈谈要读圣经的为什么要读经，就是才能避免诱惑，才能避免诱惑。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十五，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边提到说，我们要谨慎，末日要谨慎，谨慎绝对不是顺其自然，所以顺其自然跟谨慎就没有关系，谨慎就是很小心，顺其自然就随便啦，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到处都充满了罪恶，这个小孩子你没有教他，他也在吸毒，吸这个网络的毒，因为他只要拿到手机他可以上网，他很容易就接触到问题，所以这次到日本跟他们有比较长的互动，才发现他们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日本这边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因为父母太忙，在日本的信徒工作很忙，都要接好几份工作， 有时候忙到晚上根本没办法来聚会啊，孩子送来宗教教育也是奢求，所以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到青少年的时候，很多都迷失了，甚至已经犯罪了，那传道就跟他说，你犯罪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是罪，连罪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我有犯罪吗？我的同学都这样，为什么有犯罪那就翻身给他看，说没有人告诉我，这是谁的责任这都我们要去思考。所以其实呢，我们圣经里面这个箴言二十二章六节告诉我们，箴言二十六里经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们要再加强儿童的宗教教育，最好要推到家庭，要建立家庭祭坛因为宗教教育强度不够，一定要每天每天做父母要做榜样你只要把孩子用道理把他打好基础，他心中已经把道理当作是他的基础价值观之后，圣经说到老也不会偏离，如果会偏离你去找耶稣嘛，因为他讲的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说，当一个孩子他在十二岁，我们就讲十二岁，因为犹太人的孩童是十二岁，十二岁以前你已经用真理，你每天都带他读经，你也有一个礼拜建立家庭祭坛，你的生活当中呢，不管讲到哪里都会懂得依靠神，你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已经得到当行的道到老就不会偏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思考说，当我们的孩子国中以上，那就是你的教育成果展了。国中以上，我们的孩子遵守神的命令，感谢主，你教育成功。国中以上歪了，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但是这个已经错过了时间错过时间真的没有救吗？ 还有救，要不断为他祷告啊，只能为他祷告而已，因为你的言教用教导式的已经没有用了。我这次在日本就发现啊，这个我去办教员讲习会，哇，那个学当将来到教员还在那边滑手机啊，传道就去跟他讲，手机收起来，啊，他就讲了一句日语，我就说那句话什么意思？那句话叫做闭嘴，我吓一跳，这是我们的青年，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哎，他小时候没有教好，他长大就认为说他就没办法教了，连传道跟他讲话都叫他闭嘴，好，那一个日文哦，闭嘴，就三个字而已，闭嘴，那个日文念起来怎么很像脏话？闭嘴！我说，哦，那句话什么意思？我以为是骂脏话。他说没有，他叫我闭嘴啊。好，所以这地方我回到以弗所书的5章，所以这边提到说要像智慧人，16节，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现在世代邪恶，解药是什么？你要爱惜光阴。哎，怎么会提到光阴？那时候怎么会讲到光阴？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我们今天会因为滑手机浪费光阴了，整天都在看抖音，可以看一整天，啊，看到没有时间读经，看到没有时间去装备自己，没有时间告诉自己什么叫做罪，犯了罪还不知道那叫做罪，啊，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17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明白主的旨意，只能常常聚会灵修，要每天读圣经。圣经神的话，神的旨意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你没有读，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怎么成为他喜悦的人呢？所以18节还要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时候是酒嘛，酒最容易让人家放荡。我们今天呢，我还多一个叫醉机，醉手机啊，看到手机看到醉了啊，甚至呢撞到墙壁了啊，开车呢撞墙了，开到水沟去了啊，不要醉酒。啊，也不要醉机哈，要提醒自己，圣经说不要醉机哦，这个手机会使人放荡，滑下去真的没完没了哈。所以这地方提到说，哎，这个将来世代是邪恶的，那我们将来还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末日的这个异端的问题。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一章8节，我们从6节看起好了。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加拉太书一章第六节，6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9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阿门。看来使徒保罗讲得很生气啊！有人就会在教会里面讲一些违反圣经的东西，那这种东西已经出现了啊！在以前，我们久久才会看到说啊，这个有人又在讲异端，啊，甚至把一群人带出教会了，可是带出去的都会不见，因为神不跟他们同在，是受咒诅的，所以他们就自然解散了。然后一段时间，又一群人，又出去了，然后就不见了，可是现在慢慢的会发现，现在是遍地开花哦，现在遍地开花，甚至之前小弟在北区担任高教的时候，哇，发现。还有的团契大专班啊，都在讲异端，而且屡劝不听。但是这些大专生为什么愿意接受？因为从小到大没有接受真理啊，他的父母没有告诉他当行的道啊，所以他今天还没有老就偏离啊。我们今天要怎么防备呢？为什么要读经？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读经？我们很放心说这个孩子毕业了进社会了，OK 吗？他的同事不会害他去做坏事吗？他不会傻傻跟人家去做什么事吗？我们有没有给他该有的预防的措施？有没有给他打预防针？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用真理去栽培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孩子还小，还没有长大，我们却还是不愿意让他每天读经， 我们是把它暴露在危险当中，很恐怖啊！因为我接触太多了啊，现在在总会清教科，常常各地教会问来的问题，我就发现哦，原来要做的事好多，怎么办？那清教我还可以做什么？因为已经错过那孩童教养的时间呢，怎么办？都只能用弥补的，要祷告的啊，用一些补救措施啊。所以我们这地方就是提到说，如果我们没有读经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一把尺。哪一把尺呢？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21章第一节开始讲到的新天新地，啊，这个并不是千禧王国哈，这个是讲到末世真教会已经出现了，就是我们当中。那这个地方，我们进入真的真信主的人，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就像第四节所说的。但是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也在指我们的教会，也在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重价买来的。所以在15节这样说，启示录21章15节，21章15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这个金苇这把尺就是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我们自己随便画一条线，都会觉得哎，蛮直的。你真的把尺放上去，发现哎呦，还是有一点歪呢。你再怎么样要求自己，还是会有一点歪，只有真理的词一放下去就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真理来保护我们，否则我们会遇到这个异端，啊，简单的提一下圣经里面对我们异端的提醒，哈，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异端写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你就用创世纪第三章去对照，叫醒我啊，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来看这个3章1节，3章第1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一切田野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真说，不许你们在园中吃所有园上的果子吗？”那这地方提到说，那时候啊，魔鬼来诱惑人类的始祖夏娃，啊，因为这个善恶果神命定不可吃，啊，我们来看神的命令，创世纪的2章17节，啊，从16节开始，创世纪2章16节，2章16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因为那时只有他一个哈。17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哎，神的命令没有模糊两可，说啊，你犯了有可能会死哦，没有犯了必定死，你千万就不要去犯。我们如果想到说这个犯了一定会死啊，那就不敢去犯。我今天开车超速不一定会被照嘛，所以我超速啊，不小心照到了啊，如果今天所有超速必定被罚，我看大家就不敢犯了，啊，这个就是心态的关系。可是魔鬼去扭曲哦，第一个扭曲什么呢？神这边讲到魔鬼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神岂真说？神岂真说就是要模糊神的话。那神岂真说哪一种会倒？没有在读圣经呢、啊？哦，真的哦，圣经魔鬼就说圣经有这么记吗？啊、哦，有记载说这个有死罪吗？啊、哦，然后呢有记载什么？啊、哦，这个洗礼一定要审查吗？啊、哦，就这似是而非就出来。哎，对，圣经好像没有记，圣经有没有记载说不可以喝酒？哎，没有哎，只有说不可以醉酒，对吗？耶稣来变酒，对不对？喝吧，啊、哦，我们就喝了啊。哦所以这地方提到说，神岂真说？第一个模糊神的话语。你如果没有把圣经读清楚，你就被唬去了。当你我们有认真读圣经，你甚至还可以跟魔鬼说：“不要再骗了，圣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啊，这地方我们做一个记号哈，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我们去翻开另外一边，翻开路加福音第4章，到新约的时候。 神魔鬼针对新约的亚当，就是耶稣，又来这一套啊，又要来诱惑他。所以呢，四章五节，罗加福音四章五节，好，第三节了哈。魔鬼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可以吩咐啊这些石头变食物。耶稣的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边提到耶稣用圣经真理来回应魔鬼。啊，魔鬼说神岂真说？那耶稣的回答说，神的话是我们一切的依靠。你就把神的话抓紧就好，不要骗了。圣经我很熟。啊，我们再看魔鬼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呢，这个创世纪的三章二节，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阿们。这句话呢，暴露了当时我们人类始祖他怀疑的心。我们今天会被魔鬼利用，就是你先怀疑了，可能会死啊，犯那个罪可能会死啊，神说是必定死，你把它扭成可能会死，魔鬼当然就乘胜追击啊。第二个问题，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所以魔鬼今天异端就会告诉我们：“没有死罪啦，你不一定会死啦，啊，你只要认真悔改就好了。”你看大卫犯了奸淫，也是认真祷告悔改，神就原谅他了。啊，听起来蛮好的啊，现在就一直在强调爱，爱要强调，但是公义也要强调。神的两面都要强调，你要讲的是全部的神，你不能只偏说爱啊。信徒不喜欢听那个惩罚的道理啊，不要再讲了啊，不然也够难玩啊。你做什么就是死罪，什么是死罪，人家就不来了啊。可是我们的神只有这样一面的神吗？这边提到说你们不一定死，今天已经发生了啊。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说啊，没有死罪啊。我们看神耶稣怎么回应。创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二段，第二段就是第五节之后，魔鬼就指天下万国给你看啊，说你只要跟我拜，这些都要归你啊。那耶稣的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也就是说以神为主啊，神是我的主，不要问那么多，他说会死就会死啊，他说得福就必得福啊。所以耶稣也是用圣经的话来回应魔鬼。那第三句话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呢，接下去哇，乘胜追击了。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也的这个异端看起来就是要自己像神一样，因为你讲了一个东西跟人家不一样，哇，大家就觉得你很棒，那大家就呢就成为你的粉丝，你就变成神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注意，就是造神。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就是要把圣经读熟啊，看圣经怎么讲啊。所以第三个，魔鬼在造神这一段骚动我们的心，耶稣怎么回答？一样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个试探，魔鬼就跟他说，你可以，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里跳下去吧，你就让人家觉得你好厉害，跳下去大家都看得到，你真的是神啦，你真的是神哈。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不可试探你的神，一样尊神。所以耶稣这三句话都是以圣经为基准，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神最大，神最大。好，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强调读圣经？除了读圣经真的会带给我们好处，读圣经会让我们得到福气，读圣经呢会保证，会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好，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还有读圣经就是要面对末世的诱惑，今天这个诱惑会越来越多，我们会听到一些新奇的道理，哇，这个没有听过，好像还不错，哇，忙着转传啊。我们现在这个 LINE 很方便，转传某某人讲得到，你确定他讲得到真的没问题吗？你真的要这样传吗？除了真理以外，其他自己发明的东西我们都要小心。这些东西听了让你觉得说，我现在都只听某个人讲道，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怎么都听不下去，你要小心，你已经中了魔鬼第三招， 你们变如神，因为你已经把他当神。神是人造，偶像是人造的，只有真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啊，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犹大书二十节，请翻开犹大书二十节，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啊。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所以求神看顾我们啊。最后用这个犹大书二十节，这边有几个重点，让我们去每天的提醒：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啊。读完圣经，要改变，要悔改，在圣灵里祷告，用圣灵来指引我们方向，要追求圣灵充满，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要在神的爱中必须圣洁，要遵守他的命令啊。我们进入神的爱中，才能真正爱里没有惧怕，否则一个人在罪恶中，他是恐惧的，他是战惊的啊。所以这边提到说，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时时都张开双手，他在等着我们回来，他是我们的天父，要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一起唱赞美诗二十四首。